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7月13号表示，美国将会继续要香港政府为侵蚀香港的法治承担责任。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国有可能好像发布针对新疆商务警示一样，这个星期发布一项针对香港的商务警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法治面临风险过去只局限于中国大陆，但现在越来越成为香港的一个隐忧。普莱斯说，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依赖法治，但是港版国安法持续破坏着香港的法治。普莱斯是在回答一个有关当日拜登政府更新针对新疆商务警示，提醒美国公司与个人涉疆风险的问题时作出以上表示的。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处和劳工部星期二7月13号联名发布一项更新商务警示，提醒美国商业机构与个人警惕与涉及在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及其他侵权实体有供应链上往来的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星期二7月13号联名发布一项新的商务警告，提醒美国商家与个人警惕与涉及在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及其他侵权实体有供应链上往来而产生的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去年7月首次就中国新疆地区严重的强迫劳动和侵权行为发布商务警告，提醒美国公司避免与涉案的中国实体发生供应链上的往来，以免给予自己带来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星期二发布的商务警告是对去年7月份发布的商务警告的更新，而且联名发布的联邦政府机关又增添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一年前，美國首次推出針對新疆商務警告時，華盛頓仲只是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嚴重侵犯人權和實施強迫勞動，而這次的商務警告做出更新的時候，美國政府已經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彭博新聞社引述白宮官員的話報導說，拜登政府正在醖釀一項涵蓋印度太平洋地區經濟體的數字貿易協議，抗衡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不具名的知情白宮官員向彭博新聞社表示，這個協議的細節仍在起草中，但參與的國家可能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新西蘭和新加坡。白宮官員向彭博新聞社表示，他們之所以不願意透露姓名，是因為有關這件事的進展並未有公開。白宮官員表示，這項數字貿易協議有可能為數字經濟制定標準，包括有關使用數據的規則以及貿易促進和電子海關安排。白宮官員指出，醖釀這項數字貿易協議的努力，除了為了抗衡中國的影響力之外，也體現出拜登政府對追尋新的貿易機會的興趣。拜登入主白宮之後的這段時間，一直都將主要精力用在執行現有的貿易協議之上，而不是去完成從特朗普總統手上繼承的與英國和肯尼亞談了一半的貿易協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項最終的計劃，為美國營運商拆除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製造設備的費用提供報銷。聯邦通訊委員會星期二表決一致通過，最終敲定一項價值19億美元的計劃，為美國通訊營運商從其電訊網絡中去拆除華為和中興等被認為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國公司所生產的設備的費用提供報銷。聯邦通訊委員會去年認定華為和中興公司對美國通訊網絡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禁止美國公司利用美國政府83億美元的經費採購這些公司生產的設備。委員會去年12月頒布規定，要求美國營運商拆除並更換華為和中興的設備。聯邦通訊委員會代理主席羅森沃西說，存在這些設備可能會被外國行為人操縱、破壞或控制的嚴重危險程度，我們將對網絡逐一進行評估，對基站 逐一進行評估，對路由器逐一進行評估，直到我哋排除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嘅設備。呢個係一項艱巨嘅任務，咁對鄉村通訊營運商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因為佢哋面臨好高昂嘅代價，又難以揾到工人嚟到拆除呢啲設備。聯邦通訊委員會嘅最終命令將會符合費用報銷要求嘅營運商範圍，從客户少於200万嘅營運商擴大到用戶係1000万以下嘅營運商。聯邦通訊委員會2020年9月估計，從美國通訊網絡中拆除華為同中興公司生產嘅設備並用其他設備替代，需要18亿3700万美元嘅費用。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呼籲美歐結成統一戰線，共同抵制中國不公平經濟行為同踐踏人權嘅行為。中國對此表示不滿同埋反對。耶倫星期二7月13日喺布魯塞爾會見歐盟官員時候，發出咗美歐應當結成統一戰線嘅呼籲。佢話：拜登總統正努力恢復雙邊傳統盟友關係。呢個係耶倫擔任財政部長之後對歐洲嘅首次訪問。他說：我們需要共同應對開放、公平、競爭、透明和問責所面臨的威脅。耶倫說，這些威脅包括中國的不公平經濟做法、惡意行為和踐踏人權的行為。我們越是通過一致行動對抗這些威脅，我們才會成功。白宮在星期二7月13日宣布，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將率領美國官方代表團參加7月23日在東京舉行的奧運會，她的丈夫美國總統拜登不會一同前往。就是吉爾拜登此行的消息傳出的幾日之前，東京官員在與奧委會官員磋商之後，決定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之下舉辦奧運會。最近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的激增，促使日本政府宣布東京及周邊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在最近一次簡報會上對記者表示，白宮先遣小組先前已經被派往東京評估吉爾拜登訪問的可行性。沙奇上個禮拜曾經表示，儘管東京地區的新型冠狀病毒病例增加，但總統仍然支持美國運動員前往那裡參加比賽。此行將是第一夫人自丈夫上任以來首次單獨出國訪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你如果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会主要报道海地警察总长话暗杀总统嘅主谋之一企图夺取总统宝座。我哋亦會報導分析北京持續打壓大型嘅中國科技公司，咁滴滴恐怕會損失600万新用戶。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喺港版國安法之下喺香港舉行首屆嘅書展，有書商自我審查，但仍然企圖克服恐懼售賣社運書籍。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為期7日嘅香港書展喺星期三開幕。去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摆一年，今年就成为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的首届书展。以往种类繁多的政论和社运书籍今年就几乎绝迹。有参展商形容国安法之下香港进入了新时代，亦带来无形的恐惧。作为出版以及参展商被迫自我审查，但仍然出售社运题材的书籍，希望透过书展给市民知道社运书籍仍然存在，帶出克服恐懼的勇氣。另外有參展商說今年是32年來形勢最險峻的一年，具有慨嘆全世界最大型的香港書展在國安法之下產生白色恐怖的氣氛。參展商又自我審查人人自危，反映出香港的言論出版自由萎縮。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期七日的第31届香港书展星期三即是7月14号正式开幕。由于今年的书展是新冠肺炎疫情、港区国安法加上中共建党百周年之下的第一次书展，参展商出售的书籍、出版言论自由怎样受到国安法影响备受关注。以往種類繁多、諷刺時弊的政論和社運書籍是多家出版和參展商在書展主打的書籍，書展亦都成為政治社會氛圍的縮影。今年在國安法之下，批評時政的政論和社運書籍幾乎絕跡，亦都反映了香港政治氛圍的變化。2019年參與反送中運動，在612立法會衝突懷疑被警方催淚彈擊中右眼的前中學通識科教師楊子俊，去年不獲任教的拔萃女書院續約，他亦在去年7月辭任該校通識科教師一職。被稱為爆眼教師的楊子俊以自身經歷撰寫《逆權教師》一書，他亦都是山道文化創辦人之一。今年該公司在書展的參展攤位成為極少數仍然有售賣香港本地社運相關書籍的參展商，包括由前記者柳俊剛記錄他親身經歷的721元朗襲擊事件的《元朗黑夜》一書，因為私下畫政治漫畫被學生舉報，被判專業失德開除教籍的WA 王 Sir 撰寫的《假如讓我畫下去》和楊子俊自己的著作《逆權教師》等等。楊子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進入新時代，亦都帶來無形的恐懼。作為出版和書展的參展商，他都被迫自我審查，但是仍然在書展出售社運題材的書籍，希望透過書展俾市民知道社運書籍仍然存在。他都有心理準備，可能要面對有人舉報等法律問題。
算是一個新時代啦，我覺得係，即係過咗國安法之後，的而且確係多咗好多新嘅規例，大家好大嘅恐懼嘅。咁但係呢種恐懼，我哋需要面對嘅。即係如果我哋做一個出版商，係想繼續留喺香港，繼續出呢類嘅書籍嘅話，大家必須要面對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法例咯。我哋喺做呢啲書嘅過程之間，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好多，你可以話即係自我審查嘅功夫㗎啦。即係 check 咗好多次我哋個內容究竟有冇啲好危險嘅內容啊，或者違反任何法例，唔淨止國安法啦，任何一啲可能係有機會犯法嘅地方，我哋都已經審查咗咯。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本書其實經過咗咁多重關卡之下，仍然出到出嚟嘅話咧，其實已經相對安全㗎啦。咁所以我自己作為出版商，我睇唔到理由就係話既然都書咁安全啦，點解唔仲可以擺出嚟咯？即係我哋都明白今年嗰個風聲就好似話好似擺啲書可能關社會政治題材嘅話，就有啲風險。咁但係我覺得唔應該因為呢個好無形嘅恐懼就完全唔做呢樣嘢咯。咁亦都有啲準備咗話，即係假設真係有人嚟睇啊，有人嚟去，就要 go through 一個可能 legal process 啊。咁我哋都有咁嘅準備嘅。
楊子俊坦言，國安法之下首屆香港書展，一啲純政治嘅書籍，例如一啲真係批評時政嘅書籍，包括評論有關中國同埋香港政治問題嘅書，已經冇參展商售賣。包括他們的公司亦都沒有出售這些書籍，亦都反映香港書展的轉變，他形容是今年的新風景，令人感到可惜。楊子俊表示，暫時不能夠定義國安法扼殺出版自由，因為暫時未有明確的案例是當局運用國安法限制哪一本特定的書籍不能夠出版，但是國安法帶來的恐懼扼殺了出版的空間。該公司一些關於反送中運動的書籍完成了設計、排版、編輯之後，進入印刷階段才被卡關，結果幾乎血本無歸。他坦言這些恐懼令到該公司不敢出版這類書籍，但是他仍然希望參與書展，帶出克服恐懼的勇氣。由第一届香港书展開始從未缺席的次文化堂，曾經在書展發行老懵懂、扫把头等政治漫画，讽刺时任特首董建华和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成为书展的卖点之一。而且该公司多年来都趁书展出版政治议题的书籍。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国安法之下首届香港书展，好多出版商仍然未清楚国安法的红线，直至到六月底，苹果日报在国安法之下被冻结资金、拘捕编采高层人员等的压力之下被迫停刊，他都随即决定今年书展不再出售时政议题的书籍。他形容今年是32年来形势最险峻的一年，很多参展商都被迫自我审查。彭志铭慨叹，全世界最大型的香港书展在国安法之下产生白色恐怖的氛围，参展商自我审查，人人自危，反映香港言论出版自由的萎缩。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共建党百周年和香港的书籍，当中有褒有贬，由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共建党百周年的历史，结果在印刷阶段被叫停，不能够出版。他表示不会怪责任何人，批评是国安法之下产生的一种白色压力造成的后果。刘瑞兆又表示，今年书展他有两本著作出售，包括《万寿预言》《玉炉龙炉》，其中《万寿预言》是描述香港、人类和世界大环境的问题，书籍内容包含红色预言，当中能够折射当代官场意象，从而希望透过预言向香港和年轻一代细说怎样面对现时风高浪急的政治氛围之下划浪而过。刘瑞兆又表示，在目前的环境之下，香港人不应该被官方定义所有议题的解释权，应该要坚持独立思考。在书展购买《动物农庄》等政治预言书籍的18岁中六毕业生陈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喜欢这类书籍，因为书中的内容比较贴合现今的时代。他又表示，今年适逢中共建党百周年，书展亦都有相当多关于中共历史和习近平思想的书。他坦言对这些书没有兴趣，亦都唔担心参展商自我审查令到选择减少，佢认为国安法禁唔到思想嘅自由。香港书展主办单位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唔会审查场内嘅书籍，如果有人投诉场内有书涉嫌犯法，会建议投诉人揾相关執法部门，贸发局会充分配合。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7月2号被中国安全审查之后，他们的股价一个礼拜以来已经从最高点下跌了接近三成，造成了美国投资者的重大损失，亦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对此，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共以网络安全为理由打压民营科技企业和他们背后的资本势力的一贯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秋燕在台北的报道。
讲喺中共718年党庆之前，滴滴出行风光到美国上市，估值一度超过670亿美元，但是不到48小时，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亦即是网信办，不单只是对它的启动网络安全审查，7月4号还进一步以滴滴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料的理由，要求他们下架暂停吸收新的会员。一个星期以来，滴滴股价惨跌，7月8号收了每股 11.21 美元，相较7月1号每股 16.4 美元的高点，跌幅达到三成，美股投资人一半哀号。除了滴滴，中国网信办的打击面还波及到其他两大网络企业，一个职场信息平台的汉准网，以及是同样亦都是在6月到美国上市的数字货运龙头满帮集团，他们旗下的应用程式运满满、货车帮、 Boss 直聘等都必须要暂停新客户的注册。同时，中国国务院还警告大型的企业将会全面加强数据安全，并且收紧对海外上市的监督。官方打压中国科技业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滴滴事件一出，仍然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广东省的滴滴司机刘先生通过了上传到微博的影片，表示滴滴好，他们未必好，但是滴滴如过得不好，他们就肯定过住过得不好。政府对滴滴的监管，对他们有一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只能够是看热闹，仅此而已。其他的乘客网民则是在微博贴文发表和滴滴司机互动的经验。有些网民说，滴滴多年以来是恃着财力庞大的高补贴，亦是引入无数人的注册，收集大量的隐私数据，若然真是将中国重要的数据是卖给美国，政府可以是公开拉人，不要让资本是逃走。其他的网民则是不以为然地说，滴滴就算出事，乘客或者是司机都可以换到 T3 等其他的平台，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滴滴遭到监管之后，网络盛传滴滴是因为上市之后，恐怕是因此而将具敏感性的中国用户和道路数据泄露给美国政府，所以引发中国官方的反弹，要严查数据出境。不过滴滴副总裁李敏在早在上个周末就透过微博澄清，和其他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一样，滴滴国内用户的数据都是存放在中国的伺服器，绝无可能将数据是交给美国。滴滴并且表示将会配合相关的审查工作，但是审查工作恐怕将大举影响滴滴的业务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网的车乘客和司机对品牌忠诚度不高的前提底下。驻香港的分析师 Cherry 张香华《而家日报》表示，一般的状况是这次的网络数据安全调查的时间若然持续达到六个星期，这个期间滴滴可能损失600万的新用户。2012年滴滴打车在中国北京创立，9年以来经过总计21次融资和2次的合并，一跃成为中国网的车市场的霸主，全球用户数高达是 5.5 亿人，但是多数都是在中国。直至去年底，在中国网约车司机的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88%。 滴滴背后最大的股东是日本软银集团，其他的股东还包括腾讯集团、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以及红杉资本等等。不过滴滴在推动业务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上面并不顺利，今年的第一季大约是九成的业务依旧是来自中国网约车服务，过去三年都呈现住亏损的状态，其在网约车的核心业务上面更加面临着 T3、曹操专车等其他的同学的激烈竞争。中国网约车的共同特色就是大手笔地订钱，吸引乘客和司机。面对着庞大的竞争压力，滴滴是有意是拓展海外市场，更加是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撑营运。因此虽然之前早已经是遭到中国当局要求改革营运、改善对司机不公平待遇等警告，但是滴滴积极推动到美国上市的计划。中国对科技业巨头严审监管早已经开始，而且滴滴不单是一次被当局示警，却是为可未有取得系猛嘅集团上市按所临时叫停嘅教训，反而加快事情，积极到美国上市。香港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上念系对美国之音表示，滴滴较早之前知道网信办喺度调查，所以加快美国上市，上市速度系好快，大家都系预期唔到，一般预期半年之后才会上市，是未有想到一两个星期就上市。公司基本上想是要筹资金，不想好像蚂蚁集团上市之前是被叫停，否则任何钱都拿不到，这个纯粹是商业决定和政治无关。不过律师、政治评论人桑普就认为，中共此举仲系有打压民企资本家势力嘅政治目的。桑普向美国之音采访嘅表示，习近平独裁政治之下，中共内部斗争仍然系好严重。以滴滴为例，就系针对佢哋背后复杂嘅庞大资本同埋股东嘅结构。股东唔单止有好多嘅外资，仲有唔少嘅红色家族，主要就系要打压红色家族，削弱佢嘅资本同势力。佢仲话，中国当局这一波的打压行动具政治目的，中国企业当中都有共产党的部门，滴滴等企业当然也都有，当局对滴滴多次地示警，但是滴滴屡劝不听，透过保密加速方式是积极到美国上市，而中共在他们上市之后出重手是打击。 等于是在众人面前重击滴滴，要警告不听话的后果，就是要面临着股价的重挫，更多的严厉审查。而台大电机系教授林中南则是认为，这次的打击行动亦都有剑指美国的作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美中对抗格局之下，网络数据安全只是中共执行监管打压的藉口，就是要打击到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根据观察网等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个应该是网络安全法在2017年中旬上路之后，中国首度执行的监管行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针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网信办似乎已经承担下监管的责任，而它的权力上升，透露出中国政府想解决监管、经济与金融监管机关问题缺乏协调的问题。除了网络安全法，中国未来将会推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更完整建立网络数据的监管法律体系。数据安全法预定9月1号正式实施，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据报在是会在8月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面审议，基本上已经是到了三审三读的阶段，一般估计会顺利获得通过。数据安全法对数据的搜集、使用、处理以及是传输等过程都将会有所规定，特别是第三章的载明将建立数据分级保护、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安全审查等多项机制。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重点，就是规范企业在中国境内搜集数据的应该是如何出境。北京高层据报在对数据监管分歧不同不意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官员主张在数据搜集以及处理上面应该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性，以利创新，但是安全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真的认为科技巨头扩张太大，而且拒绝同政府分享数据，应该加强监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一连串打击行动同网络安全无关，因为中国到目前在企业都有党的支部，要取得数据并不困难。针对中国陆续实施的网络数据规管法律，他们来说是为了让打击行动更加重视、出师有名。这个代表着未来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将会面临着被严厉监管的状况，而中国科技业到美国上市之路恐怕将会被冻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经济高级顾问兼主任金斯德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指出，中国有理由打击涉及垄断的企业，但恐怕将会扼杀民间企业创新力，尤其是当民间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大推手。港智亦东方证券的轮上链亦都持相同的睇法，他说更趋严重的监管对中国科技网络业是坏消息，由中国科网股系跌势就能够知道，对整体经济发展影响或者是半年就能够睇得出来。但是桑普真的不认同，他说中国科技网络业者的创新力并未强大到足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说中国科技业会强盛以及大批海外留学生归国是有关系，可以看到80-90年代的中关村发展相当之蓬勃，当时有不电商、联想等大型企业，因此中关村相对是落寞，中国科网业创新力无法同欧美同业比。就以滴滴为例，基本上技术就是同 Uber 一样，因此要讲严格网络监管法规管扼杀中国科网业，不如说中共就是要将科网企业掌握的数据收归国有，对产业杀伤力有限，更加遑论对整体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创新技术发展层次是仍然是不高，多半仍然是依赖努力密集的产业推动整个体的经济发展。部分中国媒体和专家仲乐观看待数据安全法实施之后的网络数据市场的商机，他们认为该个法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不同类型的数据资产将会因此而有不同的保护机制，可能会催生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和相关市场的商机。对此，台湾资策会科技法律研究组的组长许方宇略表认同，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的环境之下确实是有可能，因为他们是依据资料本身去做分类和分级，不过因为目前西口未有发布，仲无法判断实际的情况。中国立法出发点与其他的国家不同，以非个人资料来讲，台湾的资通安全管理法的管理目标并非是数据本身，而真的是针对不同的机关、不同的信息系统去做资安的分类分级判断。不过台大教授林中南并不认同，他说更趋严厉的法规不会衍生出更多的市场商机。林中南说，阿里巴巴等大型科网公司目前掌握大量的个人资讯和网络设务具，而且仲未受到大规量的情况底下能够自主创造出市场商机才是庞大，当局透过实施数据安全法等网管法律，只是让打压行动更加是出师有名，以后连同对付外资企业亦都有同样的手法。他还说，就算是没有数据安全法，中国政府想要民营企业掌握的这些资讯，中国当局要获取是易如反掌，在中国现行法令制度底下，所有的企业都要配合中国政府国安的理由来提供政府所需要的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秋燕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63岁的海地裔美国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曼纽尔·萨隆在刚过去的星期日晚被海地国家警察总长指定是暗杀总统莫伊兹的幕后策划者。被美国之音记者纳梅尔以及杜桑分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及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联合报道。
海地国家警察总长夏尔对记者说，萨隆和一些哥伦比亚枪手在6月初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海地，这些枪手因为上星期的谋杀案有关联而被捕。萨隆是目前被警方拘留的三名海地裔的美国人之一。7月7日星期三凌晨，莫伊斯在袭击当中受重伤，被送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接受治疗。这位警察总长说，导致萨隆被捕的讯息是在问询哥伦比亚嫌疑人的时候获得，这些嫌疑人通过翻译与调查人员交谈。夏尔星期日晚间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这些讯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人的屋企，他的意图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联系了一家专门从事安保的调查公司，以招募他们今天较早时候所谈到的一些袭击者。他在6月初抵达海地，随行的还有那些袭击者，他们本来是为他的企业和他本人是做共和国总统之后是提供安保。襲擊者的最初任務是為伊曼紐爾·薩隆提供安全保障，但後來任務發生了變化。這名警察總長說，其中一名襲擊者獲得了對總統莫伊斯的逮捕令，他說逮捕令的副本已經發布在社交媒體上，他並沒有詳細說明這份文件的真實性，亦都沒有詳細說明是誰簽署。另外22名槍手後來加入這個組織，並且與一些海地人建立了聯繫，但是警察总长并未有透露他们的姓名。夏尔说，萨隆与一家总部设在迈阿密的委内瑞拉安全公司反恐部队联邦学院有限责任公司保持联系。根据警察总长的讲法，在警察封锁袭击者的出逃点之后，他们第一个打电话联系的人就是萨隆。萨隆随后联系了另外两个有牵连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暗杀阴谋的策划者，他们稍后会提供更多的讯息。夏尔对媒体记者说，警方缴获了武器、弹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汽车牌照。夏尔说，调查已经到了非常深入的阶段，他们已经确认了26名哥伦比亚人，他们是袭击总统住所的突击队的成员。夏尔说，警方已经逮捕了18名与袭击有关的哥伦比亚人和3名海地人，据信至少还有另外5人在逃。臨時總理約瑟夫星期日晚上在太子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動機，他說這次的暗殺陰謀有好幾個步驟，他們首先要刺殺總統，然後煽動公眾走上街頭大肆殺戮、摧毀財產，但是從第一日起大眾就聽從了他們的號召保持冷靜，他感謝民眾這樣做。總理對幫助警方找到並且逮捕襲擊者的公民是表示致謝。 約瑟夫對記者話：佢感謝外國領導人同埋政府官員嘅支持同埋良好嘅祝願，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加勒比地區嘅各國領導人、土耳其總統同埋外交部長以及西班牙外相。約瑟夫話：佢週末與第一夫人馬蒂娜莫伊斯進行咗幾次嘅電話交談，佢喺丈夫喪生嘅襲擊當中受傷，目前正係接受治療。約瑟夫對記者話：總統夫人在星期六接受了手術，她現在情況很好，她們昨天通了幾次電話，她很榮幸成為她手術之後第一批致電的人之一。7月10日第一夫人的官方的推特帳號上發布了一條音頻的消息，當中談論了她丈夫的遇害事件。馬蒂娜莫伊斯說：感謝上天她還生存，但她失去了她的丈夫若佛萊爾，他們一起度過了25年的愛情和家庭生活，轉眼間僱傭兵進入他們的屋企，開槍打死她的丈夫。她一直知道當她丈夫是決定進入政界的時候，她將是要和外界分享她丈夫。這次厚顏無恥的暗殺事件讓她讓她的子女和海地人民感到悲傷，這個是罪犯的無恥行為，他們甚至不允許他說任何為自己辯護的說話。莫伊斯夫人說：你知道總統是在這裡跟哪些人作戰，他們派了僱傭兵來他家裡殺死他和他的家人。一些人質疑這條訊息的真實性，在這個消息在發布之後沒多久就在社交媒體上瘋傳。約瑟夫總理說：第一夫人的首要關注就是也是他的首要任務。約瑟夫說：作為總理，他最關心的是調查總統被暗殺一事，並且為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朋友和盟友以及海地人民伸張正義。他還說莫伊斯總統在死前曾經遭受酷刑，他說一個總統不應該在這樣的情況下死去，被折磨、被羞辱、被悲慘地殺害。美國之音克里奧爾語組收到了未經證實的莫伊斯被暗殺後屍體的照片，當中顯示他失去了一隻眼睛。白宮宣布一個由美國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組成的美國官員小組在星期日抵達海地，協助調查這次的謀殺案。這項援助是對海地所提的要求的回應。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霍恩在星期一通過電郵是發給美國之音的一份聲明，當中說美國代表團與海地政府官員一起審查了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並且會見了領導暗殺調查的海地國家警察局的人員。霍恩說美國代表團還是會見了海地政府的官員。聲明說美國代表團還與代理總理約瑟夫和後任總理亨利以及參議院議長蘭伯特舉行了聯席會議，以鼓勵進行公開和建設性的對話，以達成一項政治協議，使到該國能夠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在他們舉行的所有會議上，美國代表團都承諾支持海地政府在這次案件當中尋求正義，並且確認美國會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支持海地人民。美國與海地站在一起，致力讓海地成為一個更加安全、更加民主的國家。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一份電郵聲明當中對美國之音說，聯邦調查局目前正是與美國駐海地大使館和他們的執法夥伴接觸，以確定他們是怎樣才能夠最好地支持這個努力。白宮發言人沙奇在星期一在白宮說，海地要求美國派遣軍隊平息與暗殺有關的零星暴力事件的要求仍然在審議當中。拜登政府官員說，美國還將會就海地亂局與地區的夥伴和聯合國進行磋商。海地總理約瑟夫再次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並且承諾將莫伊斯謀殺案的責任人懲之於法。他說好像這樣的謀殺案不可能不受懲罰，他呼籲所有政治活動者與他一起尋求正義。海地在總統莫伊斯遇刺之後沒多久就宣布國家處於戒嚴的狀態，根據官方法令，戒嚴將會持續15日，該國的機場與多米尼加共和國接壤的邊境將在零行通之前一直處於關閉的狀態。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傳播廣播公司 NBC 電視台的網站日前發表報導，標題叫做《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與日俱增，美國應該怎樣做》。而同時，國際間眾多觀察家就認為，隨著中國共產黨當局對內加強鎮壓，對外四處挑釁， 台湾海峡局势而家系处于几十年嚟最紧张嘅状态。北京不断加强对台武力威胁，有几多系做戏，有几多系动真格呢？假如动真格嘅话，佢哋胜算亦有几大呢？呢啲问题目前成为众多观察家同分析人士关注嘅焦点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咧，最近就专访咗研究中国军力嘅美国塔夫茨大学副教授贝克利。贝克利咧，对我哋提及有关北京攻打台湾嘅胜算究竟有几大？下边系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7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声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他还说，中国人民亦都绝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势力欺负、压迫、奴役，边个妄想咁样做，必将会响14亿多嘅中国人民用血肉长城嘅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前中国军机响过去嘅一个年里边系频繁咁飞越台湾嘅海峡中线，更加系响6月中旬响一日之内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28架次，创下咗中共军机犯台嘅纪录。与此同时，面对习近平当局对台湾层层加码的武力威胁，美国和日本亦都加强了协调应对。7月1号的当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日本和美国开始进行军事演习，以应对中国和台湾在台湾海峡的冲突。日本副首相及财政大臣麻生太郎随后公开表示，假如台湾发生重大的事件，将佢视为系对日本嘅生存威胁，并非不同寻常。佢话喺呢种情况底下，日本同美国必须要一同保卫台湾。佢警告话，中国一旦入侵台湾，冲绳有可能系下一个嘅入侵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7月6号表示，美国支持强健嘅美台非官方关系，但系唔支持台湾独立。佢话维持喺台湾问题上边嘅和平同稳定系一种危险嘅平衡。坎贝尔表示，中国应该系认识到美国同国际社会对镇压香港嘅民主所作出嘅反应。佢话确实系认为台湾有权享有和平生活，他们已经努力向台湾海峡对岸发送了明确的威慑讯息，北京对台湾的进攻的行动将会是灾难性的。台湾海峡的局势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究竟是有几咁危险，美国对中共政权是攻打台湾的意图到底还有几多的威慑力，北京攻打台湾的胜算到底是有多少，这些问题目前正在成为了很多国家的观察家以及分析家认真研讨的话题。有关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军备的扩充，中国军国力的军力已经是大大提高，美国1990年代中期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附近，一举震慑住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日子已经过去，如今美国已经是无能力阻止北京军事进攻并且夺取台湾，除非美国决定跟中国为了台湾打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是美国是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足以让美国同保卫或者是帮助保卫台湾的问题上面忌惮三分的观点。在中国和美国的民间、报界、政府和军方都有很多的赞同者。在美国持这种观点的分析家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还未有决定立即对台湾动手，是因为中国各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还是有待形成和提高，而此外他现时亦都拿不准他上台以来提拔的军队高级将领是否只是限属于政治站队而不是指挥部队。多年以来，以贪污腐败著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的时候能否听从指挥，而不是好像伊拉克前总统侯赛恩的精锐部队那样，看上去战斗力很强，对镇压民众也都很威武，但是实际投入战斗即是一触即溃的，甚至是不足自溃。 在围绕着有关北京攻打台湾胜算如何的辩论当中，另一派的观点则是，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力已经大幅度的提升，和1990年代中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攻打并且占领台湾问题上，中国军队根本就不似中国官方媒体所大力宣扬，美国政界和军方很多人所担心的那么强大的胜券在握。持有这种观点的分析家也都为数不少，这些分析家包括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政治科学的副教授贝克利，多年研究中国国力以及军力问题，以及中国和美国国力军力对比的贝克利认为，即使美军对中国军队的绝对优势比1990年代已经大大缩小，即使是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时候中国有主场优势，即使中国军队是一支货真价实的运作良好的现代军队，中国军队攻打并且攞落台湾亦将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的困难，以及对他不利的变数，因为美国可以各种成本低廉的方式阻止北京达成他的目标，并且使到北京为攻打台湾付出难以预测难以承受的代价。贝克利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详细解说了北京如何频频地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以及北京攻打台湾所面临的种种的具体障碍。这种障碍是包括台湾是一个天然的易守难攻的要塞，台湾海峡宽阔而且经常风高浪大，台湾有不可忽视的自卫能力以及准备，攻打台湾会引起难以预测的国际反应，以及美国等国家可以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来自中国的军事进攻难以为继。与此同时，贝克利亦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和台湾在面临着北京持续加码的威胁的时候所必须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当中包括作为北京威胁的对象台湾人民保卫台湾的主权以及自由的政治意愿是问题。他说美国保卫或者是协助保卫台湾的政治意思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人所展示的意愿，因为美国肯定不会为一个不准备为自己的主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盟国去战斗。在一方面，台北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年四月上旬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向国际社会以及台湾的盟友宣示台湾保卫自己的决心。他说他是愿意是保卫自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假如需要打一场的战争他们就打一场战争，假如他们是需要保卫自己的直到最后一日，他们就会是保卫他们自己直到最后一日。美国之音是采访了贝克利教授，回复有关的问题，贝克利表达了他自己个人的看法。记者问，自从上一次写中国军机是入侵台湾空域以来，中国军机有了规模更大更加频繁的入侵，向你看上来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或者是更加具体的话，你认为北京是正在比自己是出洋相，正在变得更疯狂，或者是正在台湾海峡试水，准备实行认真计划的对台入侵，以及接管，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贝克利回答话，他不认为是北京已经决定现时发动入侵的好时候，但是北京确实是在这正在考虑军事选择，原因是北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同台湾和平统一的希望。北京当局看到了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增强，看到了台湾和美国的外交以及军事纽带的增强。而且贝克利仲说，北京当局亦都在更加空广阔的领域看到很多不同国家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包围圈，和中国接壤的很多国家和中国都有嫌隙。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各方面的压力是很多，因此他是想北京就觉得有一个采取行动的窗口，要找住时机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和台湾对进攻对不对还是准备不足，他们仍然是依赖规矩庞大的暴露于打击的军事基地以及少量的先进军事平台。美国和台湾对进攻相对仍然是准备不足， 他们仍然是依赖规模庞大的暴露于打击的军事基地以及少量的先进军事平台，比如航空母舰以及大型军舰。北京或者是认为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中国现时占据这样的军事优势，要是在再过十年，到了2030年，台湾和美国落实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他们的军事能力进行大的调整、大的改造，变得更加强大，那个时候中国就更加难以发动入侵。那个时候美国和台湾会部署更多的导弹、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水雷、地雷，假如中国军方就好像习近平所说的这样要入侵台湾，因为他说统一台湾不能够推到下一代，或者是在今后几年就是入侵台湾的时机。假如你相信中国各型媒体的民意调查，大部分中国人亦都认同这一点，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他们亦都不想再继续无限期的等待。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是镇压了香港的民主运动，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个显示中国不再害怕使台湾人民感到惊恐，并且将他们是推到了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的怀抱。而在之前，中国认为对香港轻拿轻松地是会对台湾有好的影响，现时中国显然不在乎这个。
So there's at least a number of ominous signs. I don't think they've decided for sure, but this
维克利话：总而言之，现时一啲不祥之兆，但系佢唔认为北京已经系确定要攻打台湾。现时北京响台湾海峡进行嘅挑衅，一系发出一种嘅信号嚟展示佢哋真系要攻打台湾；其次就系要使到台湾同美国对中国大批军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唔再咁敏感，咁样北京就可以利用嚟获取一种可以发动突然袭击嘅战术好处。维克利认为他们是将发动入侵开始的时候会假装进行军事演习，然后突然变成强行的攻击台湾登陆行动。中国舰船在台湾海峡经常性的游弋，就可以让中国军方获得一些额外的时间，可以对台湾进行跨海峡式的突然突袭，让台湾和美国是冷不及防。记者再问，你究竟有几大的信心相信美国军方有能力阻止中国军方攻打以及夺取台湾？尽管现时有相当多的军事分析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
I don't think the US military can stop China from attacking Taiwan. They just have so many missiles trained on Taiwan.
维克利不认为美国军方可以阻止中国军方进攻台湾。中国有咁多嘅导弹对准台湾，有咁多嘅军事装备对准台湾，但系佢仍然认为中国对台湾嘅进攻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因为咁样嘅军事行动十分之困难。台湾岛本身就系一个天然嘅要塞，台湾东部沿海系黎明嘅滩源，西部可以用于军队登陆嘅地方亦都唔多，而台湾方面已经响该处为数唔多嘅可以登陆嘅海滩做咗准备。台湾海峡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当地有大浪，今年当中大部分时间天气情况都不是那么理想。
And it's jus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literally, this would be the most complex military operation in history. I mean, to move a huge army across that large body of water. 入侵并且登陆台湾将
会是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军事行动。要将超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去转运过去这个这么广阔的海域，这个不好去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大反攻日本在欧洲大陆登陆那样。那个时候盟军所面对的德国军队都是只有是轻型武器，而台湾有精确的制度的导弹，可以使到中国入侵的军事力量大损。所以贝克利不认为中国有几多的胜算，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进行这样的尝试，尤其是在未来北京变得更加孤注一掷。而据他所知，习近平周围的人都是唯唯诺诺的人，他们告诉习近平知，没错，他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些的，因此他相信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会尝试。在外交政策杂志6月10号一期发表的文章当中，贝克利曾经谈到很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迅速地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办法就是在当地部署大量的低成本的射击器以及感受器。 以威胁或者阻止中国在该处的轻举妄动。贝克利所说的射击器或者感受器是指什么？是哪一些的装备？要有什么情况才可以投入使用？
I mean, I think putting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on anything that floats or flies would be a low-cost shooter, or putting a sensor on anything that floats or flies. 我认为
可以将反舰巡航导弹部署在任何可以浮在水上、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东西上面。这个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射击器，亦都可以将感受器部署在任何可以浮在水上、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军事问题专家曾经讲过，在他们耗费巨资建造需要十年才能够建成的大军舰上面，为什么不将导弹发射器部署在拖船上面，或者是部署廉价的无人机？那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高技术的炸弹，可以在台湾周边是漂浮，或者还可以用价格低廉的长轴航无人机在台湾周围飞行，作为是永久性的感受器，然后再发射一些廉价的卫星，这样就有多重的火力以及是感受器的风网络，中国就没有机会一举消灭他们的防卫力量。这个就当年日本是偷袭珍珠港的一样。
贝克利话：，总之
就系要使到台湾周边嘅变成高技术嘅雷阵，有大量嘅巡航导弹部署响可以漂浮嘅物体上边，只系需要发挥创造性部署咁样嘅导弹发射器，并不困难，而且价格相对低廉。现时市场上有新型嘅无人机，亦都可以用嚟作为廉价嘅导弹发射器。总之就是将台湾海峡变成高技术的无人区，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部战线一样。虽然你不一定能够好像20年前一样完全控制台湾海峡，但你至少可以阻止中国运送大批军队跨越台湾海峡，使到他们在这处是过程中是大损。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该篇文章的时候，贝克利还说，虽然中国在一场东亚发生的战争当中拥有主场的优势，但是中国亦都面临着一些严峻的任务，可以设想一下，围绕着台湾发生的一场冲突，中国是需要夺取并且控制那一片的领土才能够取得胜利，而美国只是需要让中国得不到这种控制。这个任务相对容易得多，你可以详细一下解释。
China would hav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to conquer Taiwan. First, it would have to get its
必须要成就一系列的事情。首先，中国需要发动突然袭击，消灭台湾的很多进攻能力。台湾有数以千计的导弹可以用来对付入侵的军队。然后，中国需要将成千上万的军人运过台湾海峡，向台湾登陆，而且还要附带运送他们的武器装备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其他的东西。咁一个军事行动将会系有史以嚟最复杂嘅，需要大量嘅时间组织调遣军队去越跨越台湾海峡。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